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日同深圳遇袭亡，此版明夫话对中国经济的不满情绪被刻意转移到外国人。经济学家话，美联储成功维持2%通胀率，但物价难回落。乌远程无人机袭俄军火库，北韩援助飞弹被炸毁。集窝卖铁被禁，专家指地方摆烂，集中央要面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同深圳遇袭亡，此版明夫话对中国经济不满的情绪被刻意转移到外国人。继今年6月24日一对日籍母子在江苏省苏州市遭遇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后，中国再度发生袭击日本人事件，而又是针对儿童的袭击。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男童在18日上午翻学途中遭遇一名男子袭击，伤重不治。据深圳警方发布的消息，疑凶是一名44岁中国男子，正是接受审讯。男童延至19日凌晨不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下半旗致哀，形容事态严重，衷心希望中方查明真相。但警情通报中完全没有提及日本人或日本人学校，可能是想淡化影响，而在大陆的网络上却是充斥着对事件幸灾乐祸的言论。共同社引述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龟岛善子报道，男童是腹部被刺中，凌晨时分伤重不治。日本外相上川洋子说，极为严肃看待事件，成年人持武器攻击孩子是卑劣行为，说在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发生，他非常遗憾并深感悲痛。日本大使馆在 X 平台贴文说，我管深感痛心和遗憾，表示由衷哀悼。我管认为事态严重，衷心希望中共政府尽最大努力保护在华日本侨民，查明真相，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据日本放送协会读卖新闻报道，男童和妈妈坐着电单车前往上课，在距离学校约200公尺位置遇袭，男童腹部和双脚都被刺伤，鲜血直流。救子心切的妈妈双手沾满鲜血，用中文大叫，我家的孩子到底做错什么？中共当局操弄民族情绪，纵容鼓动国内仇日言论，再度导致仇日犯罪事件发生。对此，日本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警告说，随着中国国内经济情势日益严峻，大陸民眾對國內經濟不滿的憤怒情緒被刻意轉移發泄到外國人身上。此版明夫在臉書發文說，有日媒報導推測事件可能同當日是918事變93周年各種紀念活動造成反日情緒高漲有關。不過亦有人直指6月蘇州事件發生至今，犯罪動機和經過完全沒有公開，令到有些人產生欺凌日本人不會受當局懲罰的錯覺。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森屋宏在18日的記者會上說，從保護日本公民角度出發，已經向當地政府提出包括防止再發生類似事件和信息共享要求。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江野正敬亦召見中共駐日大使吳江浩，就深圳日本人學校男童遇襲事件表達嚴重擔憂。此版明夫又說，近年隨著中國國內經濟情勢日益嚴峻，大陸民眾對國內經濟不滿的憤怒情緒被刻意轉移發泄到外國人身上，多年來的仇日教育和宣傳亦讓日本人受到最大衝擊。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已對在中國的日本人發出警告，建議外出時時刻注意周圍環境，特別是防範可疑人士接近，確保安全。日本網民就紛紛痛斥疑兇，甚至有人提出撤僑，說日本政府應為僑民想一想，至少發旅行警告。 日本人应撤离嗰个地方，日本企业应该撤离嗰个地方，中国人咁讨厌日本人，干脆断交算啦。又有人指责日本政府要为软弱衰政付出代价，话遇到呢种事只能话遗憾。另有大陆网民留言话：身为中国人非常抱歉，真相就是中共政府煽动对日仇恨，话当局一直纵容煽动民粹，这个就是原因，是仇恨教育的结果。礼拜三是九一八事变93周年，中国各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共同社报道话，近年来在中国国内反日情绪明显升温，今次事件同国内反日情绪是否有关尚不清楚，但多数大陆媒体都冷处理，新华网和人民网等官媒都未见相关报道。经济学家说，美联储成功维持 2% 通胀率，但物价难回落。美联储礼拜二开始为期两日的货币政策会议，由于近期出台的最新经济数据看好，外界预计美联储将按预期在会议结束后宣布降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路德近日接受新唐人电视专访时谈到，虽然美联储政策成功将通胀率维持在 2% 左右，但以高涨的物价却很难回落。路德说，美联储表示会将通胀率降回 2%， 虽然物价已处于高位，但仲将以 2% 速度继续增长。现在好消息是，在通胀率方面，美联储或多或少已实现这个目标。目前物价每个月以年化约 2% 速度增长，只要物价继续以这个速度增长，未来通胀率将保持在 2% 左右。路德是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美国经济研究所健全货币计划主任和卡托研究所货币与金融替代方案中心经济学者。他以限制处方药价格为例，分析了两党经济政策的差异。路德说，在拜登政府中，我们看到一种自上而下的经济管理方式，他们试图采取控制物价等措施，在应对处方药价格问题上，这种努力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怎么应对处方药价格上涨？就是设置价格上限。路德又说，而川普政府是移除该领域的一些监管障碍，从而鼓励仿制药发展，最终让处方药价格下降。路德表示，两党处理经济问题手法差异很大，在疫情前美国经济一度发展较好，而目前为避免严重的经济衰退，美联储无法继续使用紧缩货币政策进一步压低物价。路德又说，当然对美国人来说，意味着物价居高不下，令人失望。虽然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美联储维持紧缩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压低物价，但很遗憾，美联储已表示不会这样做，人们亦预期他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现在采取这种做法，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路德认为，目前美国经济并不乐观，还未恢复到疫情前状态，虽然工作岗位增加，但实际工资亦未回到疫情前的增长轨道。俄军火库遭遇乌无人机攻击，引发地震规模大爆炸，北韩援助飞弹被炸毁。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无人机对俄进行袭击，在特维尔地区一个军火库引爆大规模爆炸。爆炸的强度不单止引发小型地震，连 NASA 都在太空观察到强烈热源。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无人机引爆在莫斯科以西约380公里的托罗佩茨一个军火库，巨型火球冲入夜空。北韓援助俄羅斯的飛彈正好放在那裡，烏軍開始展現遠程打擊能力。 而總統澤連斯基雖然沒有提及具體目標，但亦暗示昨晚在俄羅斯領土上取得非常重要成果，這類行動削弱敵人。烏國家安全部門一位消息人士透露，無人機攻擊摧毀一個儲存飛彈、導引炸彈和火炮彈藥的倉庫。這次烏軍疑似派出遠程無人機炸毀幾百枚 S-300、S-400、伊斯坎德爾和北韓彈道飛彈，引發規模 2.8 地震。連 NASA 衛星都在太空偵察到該地區出現強烈熱源，附近城鎮居民被迫撤離。俄官媒目前對此保持沉默，特維爾州長證實至少6架烏無人機夜襲軍火庫，無人機碎片掉落，周圍地區陷入火海。月初烏克蘭連夜針對莫斯科附近發電廠和煉油廠發動幾次無人機攻擊，引發大火，破壞能源基礎設施。這次直攻軍火庫目標鎖定北韓援助飛彈存放處，以連番毀滅性的襲擊持續向俄羅斯施壓。集窩賣鐵被禁，專家說地方擺爛，集中央要面子。近日中共地方政府要集窩賣鐵還債，引起關注，但相關報導和貼文都被封殺。專家說中國債務危機嚴峻，地方政府在這裡擺爛，而中央為顧全面子，不想讓民眾知道政府沒有錢。在8月底，重慶市璧山區政府成立集窩賣鐵工作專班的通知在網上流傳，引起熱議。中國財經博主劉曉發表《集窩賣鐵這些地方怎麼了》一文，指出集窩賣鐵已出現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報告或文件中，比如是內蒙古卓之縣、寧夏永寧縣、青海海東市、福建泉州市等政府報告都提到集窩賣鐵處置資產、化解債務的內容。文章說，由此可見，集窩賣鐵已是當今各地政府廣泛使用的詞彙，主要用在處置資產、化解地方債風險上。具體含義是賣閒置資產，包括土地、房屋和低效率地方國企。文章提到，各地不約而同使用集窩賣鐵這麼有衝擊力的詞彙，與中共國務院辦公廳一份文件有關。在去年12月，中共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重點省份分類加強政府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文件要求天津、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廣西、重慶、貴州、雲南、甘肅、青海、寧夏等12個省份集窩賣鐵，全力化解地方債務風險。不過，上述網民和其他一些關於地方政府集窩賣鐵的報導，沒多久就被當局封殺。美國獨立經濟研究學者秦偉平在自由亞洲節目中說，中共地方政府自爆集窩賣鐵來還債，突顯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非常嚴峻。秦偉平說，地方政府對背負的巨額債務實在沒辦法了，他們希望將這個消息告訴民眾，告訴上級政府知地方政府真的沒有錢了，希望可以得到中央財政救助，是地方政府擺爛的一個姿態。但中共政府是要面子的，不想讓老百姓知道政府沒有錢，想將這個負面消息盡量控制在範圍內，就出現封殺集窩賣鐵相關文章的事。秦偉平說，之前很多海外學者一直在這裡警告中共當局債務會出現問題，但中共一直不承認，現在集窩賣鐵這件事一出，證實我們這些經濟學者的預測是正確。前中共官員杜汶認為，中共政府使用集窩賣鐵的詞彙，意味經濟和財政上有巨大壓力。他說，這種做法在中國語境中帶有強烈危機感，似乎表明政府已經到了山窮水盡，被迫採取最後手段維持經濟運轉的地步。中國的經濟、中共的政治很顯然已到了最後時刻。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